自我认知来自于父亲，自我价值来自于母亲。你值得别人为你付出牺牲吗？你值得别人为你忍受不便吗？你值得别人为你花时间吗？你值得别人爱吗？你有价值吗？母亲就是回答你心中这些问题的人。如果你是女孩，妈妈是否帮助你预备成为一个女人？是否肯放手让你长大？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读者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我们和母亲爱与伤口的恢复，文史黛西。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，有一天我骑上哥哥的车子，他教了我全部的技巧，只漏了一项如何刹车。我一路下坡飞驰，冲过马路，重重撞上人行道，人从车上飞出去，刚好摔在邻居家的篱笆上。那一刻我大叫妈妈，他跑过来和邻居两个人一起扶着我一瘸一拐回到家。妈妈悠悠道出一句话，你该减肥了，那么重实在很难抬进来，好丢脸。你可以想象我的心情。妈妈是个强大力量的词，用来称呼那位有强大力量的女人。她对你的生命造成各种影响，有祝福也可能有伤害。没想到这么快，转眼间我看着自己的儿子在公园玩，突然间五岁的老大往危险的方向移动，那一瞬间我立刻像机关枪一样发出一串啊啊啊啊的声音。我以前从来没有发出过这种声音，可是我清楚地记得妈妈会这样。我左看右看，这声音从哪儿发出来的？当你的妈妈突然出现在你自己身上，你会不会吓一跳？当我们说我越来越像我妈了，通常不是正面含义。母女间好像天生就存在张力。我妈妈不喜欢海，也不太会游泳，而我却像条鱼。她喜欢古典风格的服饰，我却不喜欢纽扣扣到底的衬衫。她喜欢网球鞋，我却喜欢人字拖。她认为我早该把头发剪一剪，我到现在也没去剪。可是妈妈有些地方是我很爱的，妈妈喜欢园艺，我也喜欢，她喜欢烘焙，我也喜欢，她喜欢为假期特别布置房屋，我也是，她很有自制力，可是这方面我怎么遗传这么少？真的，有很多事我都希望像妈妈一样就好了。我很幸运，十年前妈妈过世之前，我就已经知道我爱她。要怪罪妈妈很容易，小孩受伤时都会怪妈妈。我儿子四岁时，有一次下楼梯，我走在他后面，他的臀部撞到扶手，我知道一定很痛，可是他下一个反应却令我惊讶，他转身瞪着我大叫一声妈。可是关我什么事？为什么要怪我呢？我们要尊重母亲在我们生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，我们也必须承认母亲对我们生命的影响之大，大到连我们都不见得明白。女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，极有尊严。为了成为更真实的自己，我想针对母亲造成的伤害稍加探讨，以便寻求耶稣更深的医治。不过你要明白，我不是把罪过全推给母亲或女儿。我们谁都不是完美的母亲，我们的妈妈也不完美，只有神是完美的。身为女人，母亲是你最重要的榜样，她的感受、想法、信念都对你有直接的影响。母亲如何看待她的身体，会深深影响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。母亲的想法也会影响我们的想法，包括我们对男女关系的看法、结婚的看法，以及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态度。我们能得到什么，能达到什么目标，能成为什么样的人。 母亲对我们的影响不是无期徒刑，因为耶稣要来帮助我们，他带领我们进入新的家庭，使我们拥有新的身份，但我们确实承传了母亲的信念，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。你的母亲过去和现在有哪些信念？她如何看待自己和自己的生活？人的自我认知来自于父亲，自我价值来自于母亲。你值得别人为你付出牺牲吗？你值得别人为你忍受不便吗？你值得别人为你花时间吗？你值得别人爱吗？你有任何价值吗？母亲就是回答你心中这些问题的人，无论你是女孩还是男孩。母亲对你的影响深远，这影响表现在根基、情绪、心理、生理、灵性各方面。子宫里发生的事为你的生命奠下基础。妈妈如果觉得快乐、安全、有盼望，血液就会加速流入子宫，充分滋养胚胎。妈妈如果忧虑、焦急、害怕，血管就会收缩，流入胚胎的血液也会减少，胎儿就得不到足够的滋养。假如情况持续下去，胎儿就会认定自己无法得到足够的抚育。小小的心灵会问：我安全吗？我会得到满足吗？有人要我吗？既然你的母亲是凡人，不是神仙，他一定会在某些时刻因为你即将到来而感到压力。一旦婴儿报到，多数母亲会有一段时间，甚或长达数个月，感觉应付不来。生完第一胎，我得了严重的产后忧郁症，真不知道我的老大是怎么活下来的。教养孩子的责任和念头压得我不知如何是好。你都把孩子生下来了，结果他们只是打发你带着孩子回家。母亲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抚育，如果要让孩子健康成长，她就必须满足孩子各式各样的需要。许多被遗弃的婴儿长时间躺在摇篮里等人领养，每天只有必要时的一两次才会被抱起来或摸一下。孩子被抱得不够，长大后就会发展出许多情绪障碍，就像营养不良后来会表现为健康问题。人的灵魂受到冷酷的对待，伤害更为严重。生命的头两年是自我感官与自我价值的形成时期，这段时期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母亲。世界并不完美，我是个母亲，也曾无数次让孩子失望。因此，探讨母亲的角色时，我并不是要怪罪谁。也许你也是个母亲，当我们回头看自己的童年或我们孩子的童年，我知道一定会有压力。我们都失败过，就算最好的母亲也曾让孩子失望。没有人不需要医治，没有人不需要神，我们需要耶稣，我们的孩子也是。让我们与神一起回到过去，甚至包括那些想不起来的岁月，好让我们得着医治。当你自己还是婴儿的时候，是否得到满足？孩童时期的你是否得到所需的关注？是否有人为你的存在喝彩？基本需求如果没有满足，就会让你深感自己没有价值，能力不足，被拒绝，觉得一定是自己哪里有问题。我妈妈怀我的时候又抽烟又喝酒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我的存在让她快崩溃了。我在子宫里得到的并不足够，母亲生我二姐和哥哥时流血过多，差点丧命。怀孕对她来说是很危险的事，再加上她怀我是高风险人生，担忧更强。假如你孩童时期得到的不够，长大后就会一直觉得有需要无法得到满足，无法因别人感到快乐，或者虽然很有能力，但内心还是很自卑，缺乏自我价值。神医治了妈妈对我的伤害，他也使用这样的医治披露我内心深处那些得不到满足、饥不择食的地方。我心情一低落就狂吃各种零食，我开始祷告，求耶稣来到我心里不得满足之处，宣告一个真理：在耶稣里我一无所缺。神释放我脱离了对食物的依赖，我不再害怕得到的不够多， 不再汲汲营营替自己张罗供应、保护、安慰，我所拥有的已经够了，现在如此，将来也如此。这位眼不能见、自有拥有的神说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而至终他会用自己来满足你。母亲另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保护者，这是母亲的本能，孩子需要保护才能躲过身心性的伤害，或者我们可以说，母亲应该保护孩子，她应该知道、注意、晓得孩子生活里的事，然后出手帮助。你的妈妈是否注意到了？是否出手帮忙？我的妈妈也许注意到了，但她没有出手帮忙，她看见了却别过脸去。或许是因为她自己的生活出现了极大的问题，所以当时对她来说出手并不容易，又或许她只是没有能力，不知如何帮忙。总之她未曾出手，我真希望她有。那是在我高中的时候，有一晚舞会过后，我和一个男生原本打算去海边，但下雨了，于是我们回到我家。哥哥的房间在房子尾端，和其他房间隔开，他不在家，我们悄悄溜进他的房间，关上门。为了赢得这个男孩的心，我献上自己的身体，在亲密之前，我们躺在床上，浴火中烧。门后突然发出响动，我听出来是妈妈，她就在门外。我们都呆住了，一动也不敢动，直到听见妈妈走开的脚步声。如果当时妈妈鼓起勇气敲门，走进来，也许我的人生会截然不同，当然只是也许。可是他没有敲门，接下来还有无数次的事情他不敢纠正，也不敢介入我的生活，而这一晚还有其他许多次都带来伤害很大的影响。你的妈妈是否为了你的缘故出手帮助你，不管当时她觉得多困难、多不自在或者多没面子，母亲为我们建立自我价值，他们也有能力袖手旁观，有时是故意的，多数是无心的。母亲无法把她不曾拥有的东西传给我们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我们不曾拥有的传给孩子。当母亲无意间传给我们的是低落的自我认知，或用其他事情来衡量我们的自我价值，比如外表、成绩，就是在辜负我们。神却不会如此。母亲第三个重要的角色是为她的孩子做准备，鼓励孩子独立，教导孩子有自信，活出自己的人生。母亲应该学习认识孩子的心，你爱什么，喜欢什么，这很重要，你很重要。孩子会热切回应母亲的探寻，因此受到鼓励，勇于尝试，失败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母亲会完全接纳他。事实上，失败不过是证明了孩子在尝试。母亲说出真相，将接纳与爱的语言注入孩子的生活，给孩子带来力量。好，暂停一下，此刻你可能觉得招架不住了，因为这不是你熟悉的妈妈的样子。深呼吸一下，耶稣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你自己在孩童时期是否被接纳？有没有人鼓励你发展兴趣？青少年时期呢？每天有没有拥抱你，鼓励你做自己，成为独特的你？有没有人欢迎你成为女人？有没有人引导渐渐长大的你了解自己的身体，进入女人性的领域？我说的这些你都明白吗？好吧，直接一点说，你对经期有何感受？是麻烦、累赘，甚至咒诅？你会用哪些字眼形容经期？奇妙、美好，还是成为女人的礼物，孕育生命的能力？你第一次经期是什么情形？谁教你使用女性用品？你如何学习照顾身体、皮肤、头发？身为女人，对你究竟是祝福还是羞耻？你的母亲对她身为女人有何感受？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你之所以被塑造成今日的你，母亲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，她已经把这一切都传到你的身上。女儿凯西即将进入青春期时，妈妈贝奇和丈夫吉姆就做了特别预备， 帮助女儿迎接即将来临的改变。贝奇告诉我，我们谈到她即将发生的变化，谈到她在神眼中何其美丽。我们去一家好玩的餐馆，叫了一些特别的饮料。我拿出一个精致的瓷杯送给她，告诉她，她就像精致的瓷杯，是无价的，是手绘的，需要进行精心维护，不是便利店里的一次性杯子可以随便丢弃。接着我们一起去买她的第一件胸罩，让整个过程显得细心而特别。后来我们谈到她喜欢自己身体的哪些地方，不喜欢哪些地方，也谈到真正的美从何而来。最后我们谈到她月经开始以后会怎样，我给了她一个小袋子，里面有她需要的所有东西。她第一次经期开始时，我们把她当作特别的事庆祝。我需要再次暂停一下，我知道你的感受可能和我一样，就让泪水流下来吧，为那些你希望得到却没有得到的一切而流泪。我之所以分享这个故事，不是因为这对父母提供了模范样本，而是因为其中表现出来的爱和用心，是你成为年轻女人时本该享有的经历和预备。当时我们和父母可能并不了解这些事，求主安慰我们的心。把孩子抚养长大，一直到他们离开我们，也许是身为人母最困难但也是最美好的事。感恩节假期过后，我开车把两个儿子送去机场，假期实在太短了，送孩子离家是做妈妈的一件伤心事，可是他们该做的正是离去。虽然不容易，但儿女离家步入生命下一阶段时，母亲应该祝福他们，甚至为他们庆贺。要剪断孩子对母亲的依赖，隐形的期待，放手让他们长大，就算没有我们在一旁，相信他们也有能力过得很好。尤其是对于青春期或刚成年的孩子，我们要让他们感觉到母亲明白孩子有权利活出独特的自己。有人说这就是启蒙，如果没有走过这样的启蒙，孩子成年以后就会有罪恶感。长大的女儿也包括儿子，会觉得自己要为母亲的幸福负责。罪恶感是很多母亲使用的武器，用来掌控长大成人的孩子，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成熟和独立是在伤害母亲。迪士尼卡通电影《魔法奇缘》描绘了一位母亲不愿给女儿祝福，也不愿让女儿离开。她利用惧怕来操控女儿，满足自己想要控制女儿生活的愿望。虽然电影是虚构的，刻画的却是许多家庭的真实情景。我的朋友珍妮，她的母亲对她欲取欲求，虽然珍妮已经长大成人，母亲却巧妙地使用罪恶感随意侵入她的生活。他们每天至少通一次电话，通常次数更多。她怕被母亲责备，容许母亲以各种方式控制她，却仍避免不了冲突。她的妥协终于伤害了自己孩子的幸福，也影响了与丈夫的关系。珍妮以为自己在孝敬父母，却没有遵守圣经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教导。她把母女关系看得比夫妻关系更重要，她妈妈当然很高兴她这样做。珍妮醒悟了，不过她的母亲并不会改变，所以必须由珍妮设立界限保护自己的生活。孩子长大成人后，母亲就无权管理他们的生活了，除非是孩子主动邀请母亲进入。我们从母亲那里领受的就像一手牌，可是这一手牌并不代表我们的命运。如果你拿到的牌不太好，撕坏了，沾着血，有折痕，很差，甚至压根儿没有拿到几张，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耶稣基督的医治和同在可以临到你，为你重新洗牌。他会把他本来要给你的牌发给你，他是恢复人的主。当我们把自己的那手牌带到他面前，求他医治我，他的名是信实的，他昨日今日永不改变，他要医治我们。耶稣是那位用全能对我们的生命说话的神， 他有能力祝福我们现在的为人，祝福我们即将成为的样式。他就是我们的基业，我们必须把心、把伤口都带到他面前，把长大过程中理当得着却未曾得着的一切带到他面前。他不受时间限制，任何时间点对他而言都是现在时。我们以为是过去发生的事情，他却能立刻进到那一刻。事情本身并未改变，可是因为有耶稣的爱与同在，我们对往事的看法也会不一样。死亡的毒钩被除去，回忆带来的痛苦都交给了耶稣。神在医治的同时，也会重新定义我们的过去与回忆。当神滋润、保护、预备、启蒙我们，我们就会得着恢复，恢复原本真实的身份和样式。我们是可以得到满足的，我们是被爱的，被需要，被看见，被喜悦，被供应，被珍惜，被拣选，被认识，也活在他的计划里，被分别出来，被相信，被邀请，被重视。我们是无价的，是受祝福的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祷告，最好找一个安静隐秘的地方，这样你就不会受到打扰。如果此刻没办法，就等到方便的时候，邀请耶稣来向我们显明，他乐意在哪些地方更多的医治我们。不过，我们也许可以先来听听母亲对我们说的话，可能他永远无法开这个口，因为这些话超出了他的能力，也可能他已经离世了。无论如何，请允许我代表你的母亲对你说几句话。亲爱的宝贝，对不起，我在很多地方都让你失望了，对不起，我需要你的原谅，请你原谅我。那些我该爱你却没有爱你，或无法爱你的地方，让神来爱你吧。原谅我，你配得更多。